随身随随身随，那你看一看这个就是家谱了哈。是有随身随，你看这两个家谱，其实这两个家谱有点奇怪，有时候有的名字也相同，有的名字也很相像，但是我就想借着今天讲这两个家谱啊。其实呢，圣经里面讲家谱的时候有一个。一般假如两个平衡的家谱放在一起呢，基本上是先讲一个不重要的家谱先，然后再讲一个重要的家谱。那不重要的家谱讲完之后呢，然后就这个不重要的家谱慢慢就 fade out 就没有了，然后呢重要的家谱继续往下走。那大概你可以看到，假如有平衡的呢，先讲不重要的，然后就讲重要的。这个是然后其实刚刚念的这个经文就说要预备，其实我觉得借着这个经文借着这个两个家谱我想大家可以从知道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末世，主就要来了，但是现在主来的信息好像很少讲了，好像不大讲，好像避免讲有一点点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，他会回来的，但是什么时候回来没有人知道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当他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，好像贼进了你家一样。贼进了你家就是说他不会跟你打个招呼，明天我来偷东西，不会，他不会。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我们没有人知道，连没有人知道的这件事情。有人说明天耶稣要回来了，这一定是假先知，没有人知道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谢谢求神赐给我们有一个心，让我们能够来数算我们的日子，赐给我们有一个真的有智慧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来数算我们的日子。其实谢谢打经文的，打得很辛苦那么长。其实因为你假如看着这个家谱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生谁生谁，谁生谁，谁生了之后又怎么样。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呢是谁生谁，谁生谁，这个是不是太重要，但是有一些个谁生谁之后有一点点的经文在那里，这个倒是一个提醒我们有一些事情可能是在这里有发生。所以我一会会讲的呢不会讲谁生谁，就是会讲谁生谁之后发生了，有这一个人有一些什么事情，或者是这一个人有些什么，怎么评价圣经里面对他有什么评价。所以我一会儿呢我就把这个先飞过去了啊，你大概看一看啊，谁生谁，谁生谁啊，然后这里有几个大师。其实我学音乐的也是，这里是谁啊，是尤巴哈啊，呀尤巴是尤巴是弹琴的祖师，我是弹小提琴的。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在文化艺术界，就连畜牧界什么他们都是祖师，就是连工匠也是祖师，是不是？然后这里有出了一个拉麦的人，然后这里呢就讲了该隐啊，该隐的家谱，这个是该隐的家谱，我跳过去了哈。然后就赛特的家谱，然后这里有很多人。那你看赛特的家谱有一点点不同啊，赛特的家谱一出来之后全部都有年日的，有没有？有岁数哈。 OK， 这个就是我们要数算的日子，神数算我们的日子。假如你不活在主的里面呢，这些日子神不数，所以就没有日子。所以该隐的家谱没有日子的，但是在赛特的家谱里面有年数在里面。 OK， 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啊，我就飞过去了，然后就是两个家谱开始讲。OK， 我们从四章十六节来讲的时候，其实刚刚的诗歌一直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， 对我很有感触，其实刚刚好跟这个我讲的也有一些关系。一会儿我讲的时候，我会再讲。OK。我们一般的人呢，就看表面的现象，但是上神呢是看我们的心的。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？因为，该隐这个家谱之前，该隐做了一件全世界第一宗的谋杀案。该隐把他的弟弟给杀了，这个是第一宗的，这全人类的第一宗的谋杀案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们都献祭给神，但是神呢就喜欢亚伯的祭，不喜欢该隐的祭。那为什么呢？有时候你看到那里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这不公平啊，为什么这样不公平？他也是献祭，他也是献祭，怎么神喜欢他的呢，不喜欢他的呢？就是这一段经文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看人呢是看外貌，我们看一看这个事件，他也拿东西给神了，他也拿东西给神了，但是神是看人心的，你拿东西给神，不知道你的心是怎么样的。假如你的心不是那么正的话，我们就是在神那里就得不着神的那个欢喜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讨神的喜欢，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。刚刚说只要有耶稣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只讲耶稣，不讲别的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神是看人心的，但是呢他不高兴。为什么会不高兴呢？当然神不喜悦他的东西，他当然不高兴了。这个通常都会埋怨人家。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会看到人家有问题，但是没有人看到自己有问题。我们通常都不会看到自己有问题，为什么呢？这就是人类吃了禁果之后的一个后遗症。是什么后遗症呢？我们的眼睛都怎么都明亮了，是不是很明亮？怎么看呢？都是人家的错，你的错，你的错，我没有错。这是眼睛的明亮，所以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眼睛太明亮。夫妇之间也是，老婆不好，老公一看就看出来，眼睛特别明亮，但是呢，你不会看到我自己有什么，看不见。老婆看老公也是看得很明亮，那你越看得明亮的时候呢，越糟糕，就没办法解决。这个就是眼睛明亮的问题。那因为他杀了亚伯，然后神就去找该隐说，你的兄弟在哪里？他怎么说？他说我不知道，关我什么事情啊，他是他，我是我。上帝说，上帝确实知道。上帝说，他的血向我来讲话。上帝不知道吗？上帝什么都知道。所以呢，这个第十六节，我来看看，这个十六节就说了一句话。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就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。其实一个很悲剧的事情，就是刚刚Bill唱的那个歌，都是要我们去什么，要到神那里。我所命定的都在神那里，我所命定的都是在神那里，是不是？你有平安，你有一切好处，都是在神那里。但是呢，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他要离开神，去到一个叫做挪得的地方。你知不知道挪得是什么意思？挪得的意思就是流浪的意思。挪得之地是流浪之地。为什么去了流浪之地呢？那个地不是在那里吗？ 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在流浪。我们没有神，就没有命定的东西在那里，我们就在那里世界上找很多东西。所以在挪得之地，就是他进入一个流浪的地方去，他在那里没有平安，神就给他一个，因为他杀了人，所以他很害怕，所以他跟神说，不行啊，人家见到我就会杀我。上帝给他一个恩典，虽然他杀了人，上帝还是给他有恩典。给他一个什么恩典呢？他说，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，遭报七倍，这是给该隐的一个恩典，就是说虽然你犯了罪，但是你还不需要死，虽然假如有了报仇的话，你可以就是遭报七倍的意思，就是保护他的意思。那你看在这里呢，他就哎呀，这里跳了一节， OK 没关系，有一节圣经，其实我们希望大家，你们有没有手头上有没有圣经啊？假如有的话呢，你把圣经打开第四章第五章，你就一边听一边看着这些家谱，你一直看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对你应该是有一些帮助的。第四章里面，该隐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叫什么名字？生了一个儿子叫挪亚，不是叫挪亚，叫以诺。Okay. 所以这个以诺呢，跟后面讲的以诺呢有不同啊，所以大家不要弄错，这个以诺是另外一个以诺啊。后面那个以诺就是大家非常熟的一个人，就是与神同行的那个以诺，但是这个以诺呢不是与神同行的那个以诺。第四章里面的有一个叫以诺，那该隐生了以诺之后呢，就在那里建立一座城，然后怎么样，给这个城起了一个名字，叫什么？叫做以诺。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人就会有一些名字在一些大厦的门口，某某人的名字，或者是有一个礼堂，某某人的礼堂，这些人可能是这些人捐献的。其实最近那个前省都林思琪，他也有很多的奉献，所以对这个社会有很多的贡献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图书馆都是用他的名的。虽然我们不是为了要出名，但是有时候你的名字也会在那里也出现，其实这并不是太重要，但是呢最要紧就是我们的心，我们是为着这个名字而奉献呢，还是为着其他的呢？所以这个以诺的城呢，就是提醒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名字放上去，虽然你不愿意放上去，有时候这个世界的人也把你放上去，这也是不是太要紧，但是最重要就是你的心怎么样，你的心最重要。然后我们再看呢，这个家谱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人，就是叫拉麦的，19-22节，拉麦娶了两个妻，这是全世界第一个人娶了两个老婆的，这是第一个啊，这个是第一个。你看他的名字叫什么？他的名字叫拉麦。拉麦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拉麦的意思就是强壮健的，有能力的，他是有能力的。他离开神，就用自己的能力来做他喜欢做的事情，所以他娶了两个老婆，然后生出来的都是很棒的。第一个呢就是亚巴，是住帐篷 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，这是畜牧业都是从他那里开始了、啊、然后他的兄弟叫做尤巴，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，学音乐的都要跟他学了 OK， 我也要跟他学yeah。 然后另外一个老婆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土巴该隐，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，其实就是祖师，也是祖师。那其实文化、艺术、军事、工农业都有了，他们都是祖师。其实这些东西并不坏，但是呢，我们没有神，没有神在那里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点缺欠。然后下面还有一段，拉麦很厉害、啊、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，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，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，壮年人伤我把我杀了，少年人损我把我害了，若杀该隐遭报七倍，这个是神给该隐的话，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你看本来是一个恩典呢，但是在拉麦的手中变成一个强暴的一个，他很强，他想做什么都就说什么，其实这个是一个独裁的祖师，就是他了，拉麦其实你知不知道呢，有人说这个世界啊很大啊，但是人的心更大，人的心怎么大呢，就是把整个地球放在你的心里面，它还有空洞的地方，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放都放不满你的心。但是感谢主，有个叫奥古斯丁的人，圣奥古斯丁说，他说神造我们的时候呢，在我们生命中留下一个空处，只有神自己能够填满，只有神自己可以填满。你有没有这个空洞的地方？假如有的话，你一定要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所命定的一定会被你满足。假如你从这个世界上去找，你从文化艺术界来寻找，你从各方面，从你的工业，从你的生意里面，从你的那里，任何东西，你想要满足你的心，没有可能，还是会差一点点，就连整个地球放在你的心里面还不行啊。所以求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知道，不要学习该隐，他是犯了罪，不要离开神了、啊、其实我们很重要一样，就是抓住神不放。记不记得那个雅各跟神搏，跟天使摔跤，他就是不放，就是抓住不放，抓住谁？抓住神不放。其实他在世界上也抓住不放，是不是？雅各是很厉害，很会抓的，一出世就抓住哥哥的脚，他从小就会抓，但是后来他抓对了，他就把神抓住，你一定要祝福我，不然我不能让你走。雅各就得到祝福，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以色列，神给他起名字，不是他自己起的。所以我们要抓住神不放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无论你在什么境况中间，你没有办法了，你好像没有路走了，抓住神不要放，神是你的帮助。刚刚那首除你以外， 其实除你以外，有时候我唱的时候除你以外我会哭的。为什么？其实年纪越大呢，你就会觉得越来越衰退了。好像我认识一个宣教师，这首诗歌就是他介绍给我，那个时候还是刚刚开始那个叫做什么诗歌，突然讲不出来，就是那一套诗歌，对，不是，这个是赞美之泉，对，赞美之泉的歌，对，那个时候，后来他就说，他就唱这一首诗歌，我们就一起唱一起哭，为什么呢？他身体很弱很弱。很弱很弱，一个宣教士身体很弱，所以他就从这首诗歌里面，他知道自己很软弱，没有力量，他就祷告神，然后神就给他力量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抓很多东西，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抓钱抓钱，然后有钱的时候快点抓健康，有时候已经太晚了，抓健康抓不到。所以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知道来抓神就最好，因为一切都在神里面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你有能力，好像这个拉麦的人很有能力，他什么地方他都可以有办法，但是有一样没有办法，就是他不知道他去哪里，没有预备好他在神面前的那一个。好，我们来讲下一个家谱，就是赛特的家谱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以诺士。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再读一遍啊，大家一起读一遍好吧？26节，1、2、3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诺士。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为什么会在生了那个儿子之后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呢？那我们来研究一下，他以诺士是什么意思。在圣经里面，这个人名有时候有很有意思。以诺士的意思呢，就是很软弱的，他是一个很软弱的人。以诺士就是很软弱的人，很软弱的人呢就是以诺士。但是其实这个很软弱的人已经讲得比较好听一点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必死的人，这个人一定要死的，但是必死的人。那为什么用必死的人来给这个孩子起一个这样的名字？人家都不喜欢，中国人都不喜欢这样的名字，为什么？就是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，所以呢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假如你觉得你自己刚强，好像拉麦一样，他很刚强，我什么都行，我还需要什么？年轻人一般都是比较这样，要做什么哪有不行的，我努力就行。是啊，你努力可以行，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努力也不一定行，真的是这样。年纪越大就越会知道。当然我觉得年轻人需要有这样一个努力的一个心态是很好的，因为他有一个盼望，他是往前看的。我们年老的人呢就会常常会说，我以前怎么样，我以前怎么样。年轻人不会啊，年轻人就说，我以后要怎么样，我将来要怎么样，我要努力以后怎么样。这是你假如听一个人老说以前以前，这个人一定是很老。我们就是这样的人。我们真的会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呢起名叫伊诺士的时候，就是很重要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知道你是软弱的。你知道你是软弱的。你知道你是软弱的时候，你就要回到神的面前。真的要回到神的面前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这个是一个公众的崇拜声。 觉得我们就是一样。当你觉得有很多的时候，人家说基督教是一个弱者的宗教或者是怎么样，其实你很强的时候，你也不一定是你是真的那么强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去支取神给你的，他给你的命定。刚刚那首诗歌实在很好，他给你的命定有什么？有很多好的，我们要从那里。他给我的是好的嘛，他给我们的是祝福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却要自己来抓，结果呢，你抓来的不一定是最好的，不一定是最好的。好，有一个故事哈，有一个人，我最近在一个 email 上面，有一个人呢，他老是埋怨，他老是埋怨。那他埋怨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也不好，那个也不好，老公又不好，谁也不好，什么样？反正他就是埋怨。他因为他的眼睛太明亮，所以看的什么都不顺眼。然后呢，很可惜，他就突然换了一个，他就得了癌症。他得了癌症之后呢，哇，你得了癌症看东西就会很大的不同，是不是？就是好像你有个限定，有个时间就这么长了，可能就是可能这个时间很短了，所以他就改变他的心态，他也认识了神，然后在神那里呢支取力量，然后他就是去医病，然后呢改变他的心态，然后呢他就看每一天都是神给他的多出来的一天，神的恩典，每一天他都来感恩，凡事谢恩，就是神给我们的旨意嘛，所以他就在那里感恩，然后就去医病。后来呢，其实之前呢，除了他喜欢埋怨了之后呢，他开始发生了一个病，是什么病呢？他是忧郁症，他变成忧郁症，忧郁症呢，然后忧郁症一段时间就生 cancer， 生了癌症，生了癌症，然后就去医，然后就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方法，然后呢就在那边每天过日子，每天来感恩。然后呢他的癌症经过化疗都好了，也很奇怪，他的忧郁症没有医就好了。因为为什么？这个心态改变，你老是埋怨埋怨，就是有苦嘛，就是有毒嘛，这些东西放在你心里面，这些毒就毒害你的身体，你就开始生病了。他有喜乐，他有赞美，哦，毒就没有了，神医治他，感谢神，神是我们的帮助。下面还有一个人叫做以诺，这个人呢65岁的时候呢生了一个叫马土沙拉的人，他生了马土沙拉的时候呢，他就与神同行300年，然后并且生儿养女，然后呢以诺活到365岁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死了。很奇怪啊，你知不知道365岁？哇，这个365岁很长寿哈、哦。其实这个365岁在整个家谱里面他是最年轻的，神没有让他见死，就把他取去了，他就不见了，他是最年轻的。你看，假如你看第5章的家谱里面哈、啊，全部都是900多岁800多岁，只有他300多岁的，所以他是最年轻的那一位。那 为什么他会在生马土沙拉的时候会跟神同行呢？这也是一个问题。那我们要来查一查马土沙拉呢，有一个意思。马土沙拉这个名称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当他死的时候，当马土沙拉死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会发生。有一件事情会发生，是什么事情发生？知不知道？就是洪水，就是洪水。洪水就把整个世界给灭了。当所以以诺知道神要来，神有一个审判在那里，所以呢他知道要跟神同行，神就给他特别年轻的岁数，他的岁数最小，但是呢他却是跟神同在，而且神把他取去就不再是了。所以他为什么要跟神同行呢？因为他知道神要做的事情，他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。虽然他也是跟我们一样，日常的生活都是照样的来行。刚刚那一段经文说，他仍然并生儿养女，就是他过平时我们该过的生活，但是他跟神同行。其实我们也可以过平日的日子，但是我们跟神同行，我们就有神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Okay. 所以圣经里面就说，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，其实神知道，神喜悦他。那我们来算一算这个日子，马土沙拉活到187岁的时候，生了另外一个拉麦，另外一个拉麦，这是不同的拉麦哈，跟之前的那个拉麦不同。然后你做一个算术题哈，马土沙拉活到187岁，生了拉麦，拉麦活到拉麦生了一个儿子，在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182岁，拉麦182岁的时候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叫什么？叫挪亚。挪亚的意思就是，挪亚呢，他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操作劳苦，是因为耶和华咒诅这地。其实拉麦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？起挪亚这个名字呢？挪亚的名字呢，跟安慰的这个音很像，所以他有安慰的意思。因为他知道，虽然他也叫拉麦，也是很强健，但是他却觉得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苦，有很多的生老病死的事情，没有办法可以解决。虽然强健，但是呢，问题的根本还是没有办法解决，所以他想从这个儿子，想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安慰，所以他就把这个儿子起名叫挪亚。他生挪亚的时候是多少岁呢？是182岁。然后你把马土沙拉187岁加182岁的时候，一共是多少？369岁哈，369岁就生了挪亚。我们来看哈，《创世纪》第七章的第十一节：当挪亚600岁的2月17日那一天，大渊的泉源就裂开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。40昼夜，这个大雨就来了，整个世界就 全部都淹没了，这个是六百岁，所以三百六十九加六百哈，洪水就来了，是多少岁？一共是多少？九百六十九年，是不是？假如你看啊，马土沙拉的岁数就是九百六十九岁，他死的。马土沙拉就是九百六十九岁死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。在这个世界上面越来越模糊，这个公义，这个真理，全部都把它模糊化。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。假如你跟神的关系真的是好的话，我们就在神的祝福里面。我们假如是离开神，其实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也会离开神。虽然我们得救是从那神得的一个恩典，然后我们就是继续往下去过生活，我们也得救了，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时候还是靠着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平时的习惯性就是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来生活，不是靠着神来生活。求神真的要来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学习怎样有一个从神而来的那个敬畏的心。刚刚讲过了已经 OK。 其实所有的这两个家谱里面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家谱里面，一个呢是因为该隐离开神，然后离开神的生活，他虽然也可以很丰富，他们可以也有很成功，但是呢他走的路向是一条宽的路，但是呢他所隐去的却是走向死亡，走向离开神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从这里面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像在那个亚当的家谱里面，在赛特的家谱里面，我们是活在那个家谱里面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虽然软弱，但是我们靠着神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当神命定给我们的那些能够彰显出来的时候，世界上的人就会来羡慕，他会看到这个人很不同。他遇见那些苦难的时候，他所面对，他所回应出来的那个后果完全跟这个世界不同的话，我们就有福了，人家也因为你可以来得福。所以我们要来顺服我们的神。所以这里还有一点呢，刚刚讲过的，就是在赛特的家谱里面是有日子的，是有岁数的，在那个该隐的家谱里面没有岁数。在神的里面，你假如懂得来，好像在这里求一个，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是求神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假如我们懂得来求，有智慧来数算我们的日子的时候，我们的日子在神的里面他就算数。他算数的时候，这个岁数就是这个数字，就是在这个年份里面。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有的时间突然神就不讲这个人了。在创世纪里面有一章就是讲到亚伯拉罕是六十几岁还是，然后呢66岁他就生了，然后呢他就突然另一章开始的时候他就99岁了。 OK， 不对。那十六章最结尾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是86岁。然后十七章一开始的时候，就亚伯兰的99岁。那这十三年里面是为了什么呢？没有再记载，为什么？他因为做错了事情，在16章里面做错了事情，做错什么事情？是撒拉给他出了一个主意，把那个夏甲娶来做他的妾，然后他生了一个孩子，然后过了13年，上帝再跟他讲话，那13年就不见了。为什么？就是有时候我们离开神，神就没有再见我们了，所以我们要求神，抓住神，让我们常常可以来得着有智慧的心，也让我们真的预备好我们的心来迎接我们的神，那我们就会在这个世界可以成为人家的祝福，也成为你自己的祝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谢谢你，因为你向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话语，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动工，让我们常常回到你的里面，我们不要离开你。主啊，我们很容易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长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对世界的那些运作，我们就是也是很纯熟，所以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也很容易会用世界的方法来面对这些事情。主啊，求主你赐给我们有智慧，怎样来过我们每天的日子，以致我们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恩典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